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回来了，非常想念你们，也非常想念我们这个可爱又温暖的家。
我是玉玲，
当然大家都认识我们。又到了我们康年团契的单元了，是不是很期待呢？我非常的期待。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我们每一次在介绍我们康宁团契的当时，我们欢迎旧与新知我们的过去的弟兄姐妹再次的回到我们的康宁团契啊，跟我们在一起一起灵修，一起呢知道我们的健康讲座以及很多的活动，非常谢谢你。今天呢，当然我们安排很多的节目，我们安排有
那个一些请了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来做他们的见证，
以及分享他在康宁团契点点滴滴，我们非常的欢迎。是不是各位呢？来先欢迎我们这几位。首先呢，我们是不是说大家一起说康宁团契耶，好不好？一二三。康宁团契耶！行，你看这个是对的，听话，首先就是要听话啊。我们这个弟兄又要笑了，好吧。首先我们邀请的是
牧师
啊，我们的牧师倒是忽略了，谢谢我们姐妹哈，这个就是我们同工啊，我们的肢体互相的互补啊，对方体不足的。现在我们欢迎我们的牧师
杨牧师。
这样的年龄层像个家一样，是教会的福气。有些教会只有年轻人，没有长辈，比较可惜。我们教会有长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长辈身上看见他们的需要，还有他们的得胜，还有他们的见证，我们很感谢主。在圣经里头说，我们有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为什么这些见证人像云彩？有没有想过？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看得见的荣耀。白发是冠冕，是荣耀。我们也很高兴教会里头有许多的长辈作为我们的见证人，他们在我们的前面奔跑，他们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再次谢谢耶稣把各样的年纪的人摆在教会当中，让我们学习过教会的生活。我们现在下去有一些见证来。
好，我们现在呢要请那个我们的长辈来做分享及见证。然后第一位呢是
我们徐弟兄，是不是？
嗯，
好。哦，徐弟兄。
徐。
哦，双人徐，我是徐弟兄。好，我们欢迎徐弟兄。
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是个充满爱心也充满活力的这个教会。 不然那个小朋友刚刚会走路了，到像我这样的白发苍苍齿摇摇，这个也有团气，但白发苍苍你们看得见，齿摇摇就是我的牙医就知道了，我的牙齿在齿摇摇，所以是非常感谢有这个非常好的团契，然后每次都可以去参加每次去的时候当然有唱诗还有短讲，上次的短讲是因为资深的这个护士来说老人家怎么去看病，所以这个不要教了，我们经常去看病都是看病的老手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每一次那个团契的时候就非常好的饮食，我们的聚会的地点是在那个乐旭之家，各位都知道乐旭之家是个很高档的那个退休人士居住的地方，可是听说我算一下每年住在里面要10万块钱，两个人一个人嘛大概是6500，再加一个配偶1500，这8000块钱，这要10万块一年，所以他那地方老是住不满，因为的确是太贵了。听说在台湾1/4的这个价钱就可以比他住得好吃得好照顾得好。在这个团契讲完，所以我们这个团契每次聚会都有一些非常好的饮食，都是有两个主菜是乐旭之家提供的，其他都是我们年轻的姊妹甜点啊点心吃他们带来，真是蛮有爱心的哈。所以我就鼓励各位年长的弟兄姊妹踊跃的来参加我们的团契。有人问什么年纪呢才可以参加，其实我们年纪是不拘的，可是你长得常常在家里找不到你的眼镜，或者上了楼去做事走在楼梯的时候我上来干什么忘记的时候，那是你是参加这个团契的时间了，那也不要客气，我们都要欢迎你们来，真的是因为我现在就有这个毛病，我还有个毛病希望你们没有，那个汽车停在那个大的停车场的时候我总是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停在哪里，结果我的太太她的方向感非常好，那左转右转他都记得，你左转右转，所以我有 GPS， 可是我太太那个 GPS 那比较灵，不也比较凶就是。所以我尽量是听的那个因为那个装的 GPS 比较讲话也是一位女生非常的温柔呢。今天早上各位可能也注意到一件事情，今天是主要是这个今年2019年的这个第一个这个下令节约时间第一天，所以今天早上各位可能要损失了一小时的这个睡眠，因为要提早起来，不过我一来一看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通通几乎都来了，可见是老当益壮哈，这个感谢主，这个下令节约时间怎么发生的，那什么人提倡的，恐怕不是很多人去研究这事情啊。这当然我自己也看了一下呢，这个这个、 发明的人是美国的建国元勋之一那个Benjamin Franklin 先生呢。这位先生真是个多才多艺他是个发明家，也是个政治家，因为美国那个宪法那个独立大宪章他是起草人之一呢。他也是个教育家，宾州大学发起人之一呢。可是他发明很多东西，他有一个特点，他就从来不申请这个专利，他只要造福人群他就够了，所以这个人是这个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人。那个下令时间往前推一小时也是他第一个提倡发明的。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那个美国人都起得很早，都在户外工作，那受的最大的困扰就是有虫子咬他们，那叮啊咬呢。所以那范克林先生就提早说，大家早起一个小时，趁那个虫子还在睡大觉的时候，我们先去工作呢，这样子可以避免那个虫子的叮咬。可是还有个民间的版本，我觉得很有趣。他这个的步骤，这些东西是从一个印第安的老酋长的地方学来的。哦，这个老酋长干的什么事情，让美国人就得了这个启示，有一个就发明了那个下令时间，把时间推早一小时呢。哦，原来这个老酋长他有一张毛毯，他老是觉得那张毛毯太短了，他就正在想办法要把它弄长一点呢。他左想右想，这个他还会想出个办法来了，他就把他那个毯子一头剪下来，把它缝在另外一头，他就认为这个毯子就长了，所以那个其他的人也是跟他学的，就发明了这个日光节约时间。我到了是吧？时间啊，对了，这老人家时间观念比较差一点，请各位原谅。
谢谢我们的徐弟兄，他真的是非常的幽默，而且知识呢又非常的渊博，所以非常谢谢他。然后下一位，我们还有一位，
我们刘弟兄呀。所以呢，我们抗联团契，不要看我们这些长者都是智者，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吸收到很多的智慧呀。我们欢迎刘弟兄。在刘弟兄呢的见证分享之后，我们呢会放一些我们康宁团契的点点滴滴的影片啊，请准备，谢谢。
我呢是这个康宁团契的一个成员，在这个康宁团契里啊，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尤其是我们康宁团契的这些姐妹们，她们无私的奉献，经有的用车接我们去参加这个团契。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在这个康宁团契内呢，能就大家都很快乐。你看我虽然是老了，头发也白了，但是我姓主是一个小小的小弟兄，这是2010年受的洗，姓的主。但是来到美国以后呢，我就有很大的感触。不管是我们康宁小组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都亲如一家，互相帮助，互相爱。确实这个现象现在 在我们那个大陆，我们中国是看不到的。现在拐卖坑骗它就比较多，像这样的现象就很少了。我们在抗日团会都体会到了一个家庭的温暖，这个家庭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关心那种爱护，或我们教会着弟兄姊妹们的关心。我2010年来到美国的，来了以后我女儿就把我拉到这个小组，这上午到的，下午就拉到小组去学习。嗯，我当时迷迷糊糊的，嗯，在那去，人家在大家都在那里，在查经呀学习，我就在那睡觉，再加上时差的问题，嗯，所以最后第二天就拉到教会来。当时这些个现象呢，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因为在我们国内，我呢是一个贫农的儿子，这个家庭是一个农民出身的。我的父亲15岁就去世了，所以家庭当时还有我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加上我的老妈，都要由我来负担。所以我就辍学在家里面就来承担家庭这个重担。在这些当中也受到了很多的酸甜苦辣，嗯，也是很坎坷的。我当过村干部，也当过兵，也进过工厂，最后还做过那个律师。律师是个野的，不是正确的，嗯，所以一件事情我都没有做成。我来到美国以后，我最荣幸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信了主，我信了主耶稣。信了主耶稣以后呢，对我改变很大。我这个人过去是比较固执，而且还有点高傲，自己觉着那是在国内啊是一个捞那个名的阿子，一般就是耕混庙整，国内是这样的说法，是吧？所以老尤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点骄傲。到了来了以后，通过在姐妹们的帮助下或教会的学习，我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认识到了这个骄傲，这个都是虚。我说的是我这个记不住，就像刚才我们跟老弟兄一样，他有些是知道那个我说的话的在那里这么说，还是但是记不住。主就说这个叫虚心的人有福了，是吧？虚心的人有福了，但是这个骄傲这个人必会失败的。所以我现在通过学习以后，在康宁小组这个学习，我改变了我这个坏的毛病，我现在也不这么固执了，嗯，叫我那个现象就没有了。因为大家我们这边好多的人，我看那确实是要是按都是可以叫我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主的儿女，是吧？在主的眼中我们都是好的儿女，是吧？所以也请大家以后常到我们康宁小组来。我们康宁小组你来了以后，不但给你欢乐，不但给你让你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而且还有好吃的食品，请大家都来。
谢谢我们刘弟兄啊，徐弟兄的的见证下呢，让我们知道哎，这个温柔的话语的重要。那我们谢谢刘弟兄把我们康宁团契介绍的这么详尽啊，哎，这民以食为天嘛。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要战战兢兢的。这么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可是很重大了。好，这样子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我们康宁团契在所有的生活上的我们每一次聚会的点点滴滴。 好，现在请放一些影片让各位来分享。
这是我们春节的时候的庆祝的活动。
也讲到另外一个事情，主耶稣主耶稣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第二个需要的东西。刚才讲的第一个需要每个人都需要被饶恕，可是主耶稣讲到第二个，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这里讲到你们饶恕人的过分，你们在天父也便饶恕你们的过分。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他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第二个就转过来，我把它写在两边，写第二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需要的第二个东西，就是去原谅。
我们需要被饶恕，非常好。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需要被关怀的心。我们现在有一个守望关怀小组，我们这些有关怀员，关怀员呢，他们都是受了50个小时的训练。每当想起
愿意，只需
谢啊。这段影片呢，刚好在过了新年的期间，这段期间呢，我跟 Peter 在台湾，很高兴各位看到了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和乐融融哈，尤其在吃东西的时候呀呀， yeah, 我们很谢谢，而且呢，我们很感谢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像我们有刚刚来参与我们康宁团契的Linda 哈 ，Linda 弟兄Linda 姐妹哈，和 Tony 弟兄，他们呢每一次的这个参会当中呢，哇，都会煮一些芝麻糊，非常的好吃呀。Yeah,那上个月呢，我就带了人参鸡，好像不够吃的样子啊。那待会儿呢，我们这个月也有个聚会，不过呢，在这个聚会日期在跟各位公布之前呢，我们呢要谢谢，因为刚刚的影片当中我们都看到了这些目前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这个影片的制作一定要花时间，相当的辛苦。我们非常感谢的是我们的幕后功臣陈弟兄，郑弟兄请起来，请站立一下好不好？请起立呀， yeah, 我们为他感谢呀， yeah, 非常抱歉呀。Yeah,非常谢谢他。要不过我们很可惜的是我们的第三月份呢，他又因为很忙也没办法来不过呢，我们也照常的举行在3月23号，我们希望大家呢一起能够来参与我们的抗联团契。紧接着下来
3月23号呢，我们请到了建安疗养院的陈义仁医师，他是那个主治医师，还有是医疗的主任。他的要讲的题目是：当我们老了，我们健康要注意哪一些方面，哪一些问题？所以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到时候呢，你可能会面对的，等到你能慢慢的身体有一点出状况的时候，怎么样来应对？谢谢大家。
是的，上个月呢。由我们要刚受洗接近要受洗的姐妹苏林姐妹呢她讲解一些在医疗保险的重要性，以及在很多的 detail 她的细节上。那这个月呢，我们很高兴玉林姐妹呢也邀请陈医师到我们的中间来接着下来呢是哪位姐妹Melissa 姐妹呢为我们来做见证，请欢迎。
各位弟兄姐妹，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参加康宁团契的心得。首先我要感谢主，因为在康宁团契我们有这么好的老人团契，就是康宁团契。因为在别的教会你不一定能够看到，而且不能享受到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属灵的浇灌，还有健康又美味的饮食我还要感谢的就是历年来的同工。以前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已经70岁了，没有想到来这边被康联团契的人说你们是新力军，因为在我们以前的教会是在一个校园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到70岁的时候就觉得说已经很老了，没有想到他们说是新力军呀。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如果我没讲错的话，好像是那个西索长老负责，然后后来就变成林汉吉长老，然后罗琦也常常在那里给我们指挥帮助我们唱歌然后那个再接下来就是陈义群姐妹，就是栗子姐妹负责，然后有非常忠心的同工，就是月露露。如果你早一个钟头去的话，露露已经在那里了 还有唐弘毅弟兄，他常常去接送，还有唐克敏姊妹，想到他就想到他煮的那个好吃的那个猪蹄膀，他非常会煮。还有 Elsa 姊妹，还有陈医师跟曼丽姊妹，他们实在是非常忠心。还有现在的同工果怡姊妹是负责我们的康联团契，但是你看看刚刚我们的潘瑞香姊妹，她实在是很有恩赐哈，那个主持她就非常的慷慨给主用，还他先生事实上很 support 他，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这个 Peter Patterson 哈。另外詹玉玲姊妹跟林玄聪弟兄啊，他们夫妇也非常热心，周毅跟徐淑慧，还有我们的这个刘丽玲姊妹，我看她也以前常常在那里帮忙啊，真的非常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在组里面的爱心，他们的用心，还有他们的忍耐，他们所花的精力跟时间，真是求主能够纪念他们所摆上的。那节目内容我看刚刚大家都已经提了一些哈，影片上也看了一些，我觉得非常感恩的就是非常注重属灵方面的教导跟鼓励。我记得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呢，前几年那个西索长老跟那个林汉吉弟兄他们讲完了都会有一张那个就是说他讲的那个大纲哈，然后还有一些引用的经节都在上面，所以我们是非常注重灵命的成长。还有亚莫斯也常常来给我们鼓励哈，还有David 曾长老，刚刚你们看他也是常常有短讲哈，非常的感谢主。还有分享个人的见证啊，信主的经历啦，信心的生活啦，主怎么样带领他们一生走过各样不同的环境。然后有唱诗歌，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个杜老师母哈，就是杜牧师的妈妈，替我们伴奏，她实在是最好的一个伴奏。张爱兰姊妹，她现在已经搬到美国东部去了。还有金凤姊妹哈，Lisa Lam 也带我们唱诗哈，还有潘瑞香姊妹啦，詹玉玲姊妹，实在非常感谢他们的这个所付上的精力。还有我们聚餐是每一家，本来我们在那个 HCC 聚会，每一家煮一道菜都是拿手好菜，所以既健康又美味啊，比去 cafeteria 吃还要棒。那然后我们有特别节目，就是老人社工的咨询，老人的福利，老人院，老人中心，老人生活辅助啊，这些知识，这是 David 唱啊，常常 David 曾给我们的介绍。然后 David 张就是英文部的长老，也给我们一些老人保健的那个讲座。还有人人服务社也曾经有人来教我们运动的技巧，老人的健康保险，还有去以色列旅行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回来就把他们的影片哈，就是这些幻灯片放给我们看。还有手工艺，做手工艺品，圣经节的拼字比赛，然后我最难忘的就是举办了郊游啊，那个时候丽子姊妹在负责的时候就安排我们去一个小岛叫做 Tilikum Island， 在这个是在Washington 的一个小岛哈，它是介绍印第安的文化。然后我们也在 Lake of Washington 坐船去游览哈，好像 做那个叫做什么Argosy River Cruise， 还有我们庆祝节目的时候节日的时候啊，像 Thanksgiving 啊，我们就啊为我们安排去饭馆里面吃宴席啊，所以啊非常好，就说我们除了灵里面，我们身体也受到照顾，感谢主。所以十年来我们所认识的人已经有一些弟兄姐妹回天家了啊，这十年来看到他们去了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已经与主同在。这些人有我所认识的，有罗伯伯、罗伯母、钟国雄弟兄、杜守达弟兄、杜老师母、梁伯伯、林伯伯，还有我的先生。当我数算一生的过程，从参加青年团契、姐妹团契、夫妇团契到康宁团契，我现在头发开始发白了哈，身体也微弱了一点，皮也皱了，但是我因着主的恩典，我知道我是蛮有盼望，而且有属天福气的人，因为我所信的是主耶稣，他已经战胜死亡，救我脱离罪恶的辖制跟罪恶的咒诅，而且也救我脱离撒旦的权势，而且给我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面对年老的时候，我们不必害怕，就像哥林多后书说，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我们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因为我们顾念的不是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刚刚牧师也提过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就要得到啊。但是怎么样保守我们自己在公义的道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如何保守我们自己在公义的道上。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因为神在箴言那里有讲过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框仰望，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然后诗篇那里又讲神说，因为他爱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我希望凡超过55岁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们都来参加康宁团契，因为在康宁团契让我看见的是，我们是一同奔走天路的人，借着团契我们互相劝勉，彼此扶持，可以一同得到主的看顾跟祝福，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感谢主。
谢谢我们这位姐妹的见证。同时呢，我们也感谢的很多人，过去呢我们也谢谢秉忠长老还有 Debra 姐妹呢，也一直在康宁团契给我们支持，也谢谢过去曼丽姐妹、真台弟兄还有 Liz 因为过去呢你们都是康宁团契的成员，非常谢谢。也记得呢玉林姐妹呢在2009年的时候，哇，帮我们康宁团契办了一个很大的这个 party，就在刚好在2月14号，哇，那个真的如果有参加的人啊，相信你们至今呢还在回味那段时间，非常的谢谢。 同时呢值得一提的是过去我们在 HCC 的时候呢，常瑞弟兄以及瑞林姐妹也一直呢参加我们的抗联团契，因为瑞林姐妹身体上的不适，所以她呢也没办法再参加我们的聚会，同时也无法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到我们的教会守主日。在此呢我们也为请各位弟兄姐妹呢为瑞林姐妹的身体来做祷告，非常谢谢。我们也谢谢感谢的人太多太多了同时呢我们在本月的23号，希望呢各位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康宁团契，也希望我们其他小组也可以例假光临我们的康宁团契来做交流，非常谢谢。现在呢我们请杨牧师来为我们做个总结，谢谢。
每一次参加康宁的团契的这个活动，我都感受到那种格外的温馨。不只是看见那些弟兄姊妹乐意摆上，而且大家能够彼此热融融，像一家人一样，真是一个何等的美好。我在这里呢，用三句话让我们大家来互相提醒哈，让我们互相提醒。也互相打气在约书亚记第14章里头这个加勒，你知道加勒哈，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今日已经85岁，今日的我还是强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85岁以上？我们可以说我还是强壮。Right. 如果人的一生好像一趟旅行一样，那走向晚年呢，就有点像旅行之后回家的路一样。虽然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一个长途旅行之后，我们会归心似箭，觉得金窝银窝还不如自己的狗窝。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一生像一场旅途，走在回家的路上，走上年老的路程，并不是这么轻松的旅途。人来到齿摇华白的阶段，我们身体各个不同的器官轮流来向我们抱怨。有人说我们的一生就好像住的房子一样，开始住的时候很新很好，可是后来越来越这个门开始在嘎嘎的作响，然后呢这里破洞那里漏水，然后到最后呢从5房4厅6院一直到最后一房没厅那个时候实在不能再修了就换栋新的吧。有人说生命就好像爬山一样，从出生开始，经过婴孩、青少年、壮年，然后就好像爬山一样，从山腰开始爬，一旦过了山头，就开始往下走。在很多人就希望说，哎呀，这个能够重新去寻找那种往上爬的年岁，把自己打扮得更年轻，重新寻找那年轻的感觉。给人有年轻的形象，看起来好像我们在否认那种过了山头走下坡的日子。我记得我在40岁的时候，有人送我一张卡片，叫做 Over the Hill。 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哎，我已经很抬举你了。为什么？他说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所以我是80除以2，所以在40岁的时候给你 Over the Hill Card。 你有没有收过像这样的卡片呢？走下坡的日子真的有那么难受吗？ 过了山头开始走下坡，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会发现说，人走向老年的生活，上帝对于人走向老年的生活看法跟我们有多么不一样。圣经说我们不用等到年老的时候，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才可以遇到神。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一定要已经过了山头开始走下坡的时候才知道怎么走回家的路。事实上，上帝在我们人生一开始就给我们一条很清楚回家的路。如果我们的一生好像在走路一样，当我们在走走走走，然后上帝就在看着我们在走，然后他就当我们走太远的时候，他就说你应该回来了，你应该回来了。可是呢，我们一直继续往前走，然后神就怎么样，他就开始在担心了， You're not going to make it， 因为我们越走越远。我们不需要等到走下坡的时候才去想说那我怎么回家。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走向老年的阶段反而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快要到家了。所以跟大家分享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做活到老要活得好，一起来说吧，活到老要活得好。等一下考试哦，所以希望我们大家稍微记一下啊，活到老要活得好。好像任何一个年龄的人一样，老年人应该小心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照顾自己身心灵的健康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是神圣灵居住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我们的身体。圣经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凡是有真实可敬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可称赞，这些事我们都要去思念，而且这些事情你们都要去做，操练我们身体健康。还有一些艺术圣经上告诉我们，何况操练我们灵命的健康，并不是岂不是更重要吗？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注意我们的饮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吃什么我们就要种什么。我们注意我们的运动，我们注意我们所吸收的资讯，我们所看的东西，我们所交的朋友，我们所想的东西，这些都决定我们的人，这个人的身心灵有没有健康。圣经上告诉我们，刚才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的围绕在我们身边，无论是吃饭饮茶做运动爬山，或者是出外旅游，或者是查考圣经一起祷告。你知道吗，如果说像希伯来书所说的有许多的像云彩般的见证人，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伴侣，一起吃饭多好啊，多有胃口。今天下午有饭吃，不是有饭吃，是一起吃饭，多好多好的事情。说到吃饭，对我来讲以前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现在变成是比较负担。为什么？因为想吃可是又怕反刍，所以就很挣扎。但是我还是很鼓励自己吃。可是呢，我特别有胃口的是看别人吃的时候，哎呀那多好，很享受的，看到别人在吃，哎呀吃得很开心，我就觉得说哦，胃口来了，你看多好。所以一起爬山，不管是一起坐游轮，甚至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那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年纪大的人最怕孤单。我们来看下一章好吗？你看他们在一起做运动，一起吃饭，在下一章好吗？一起读经祷告，还有呢，下一章，你孤单吗？我们会担心有一天不能开车了，连走路都很艰难。我们会想念我们的家人，还有一些老朋友，可是心有余力不足。我们会担心那时候那些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人跑去哪里呢？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崇拜，没有办法参加这个聚会，参加小组， 说怎么办呢？不要担心，因为当我们不能动的时候，路不转山转，上帝会差派他的儿女来陪伴你，陪着你一起走天路。我们教会有一群弟兄姊妹自愿参加守望关怀的侍奉，他们已经受好装备，等候差遣，做你天路的伴侣，固定来陪伴你，一起祷告，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关怀。 MacArthur Foundation 那么做了一个研究，这样说，他说其实人不会越来越老，相反的，如果停止成长的话就会衰老。我再说一次，他说其实人是不会越来越老，相反的，如果他们停止成长的话就会衰老。我记得我妈在八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呢就叫人，就是忽然就去买了一台钢琴，叫人搬到家里来。我哥跟他住在一起，他说什么情况，他说我要开始学钢琴。前几天在跟他在 Skype 在那个 video 上看我妈，我妈还说，她说哎呀，那些学钢琴的日子多好啊。我妈妈呢，从年轻的时候呢，她的手就抖得很厉害，那我们这几个孩子都跟她一样也抖得很厉害。可是我妈呢，她弹起琴来她抖得很厉害啊，所以她的三连音弹得特别好。哎，我呢拉小提琴的时候，因为我抖得很厉害，所以呢我的抖音特别好。哎，不是没有好处的，但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我们都有一些我们的特点，如果我们停止成长，我们就会开始衰老。如果我们在坚持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借着生活当中各样的机会去更爱耶稣，去彼此相爱，来荣耀神，无论我们年纪多大，我们能够保持我们身心灵的健康。这是第一个。第一个是什么？是什么？活到老要活得好。第二个，活到老要爱到好。哎，什么意思呢？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说到数算日子，我们怎么算呢？九十篇第四节说，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千年，这是在说我们的上帝从他的看法，我们人间过一千年就好像过了一天一样。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过得太快了，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他的儿女还不肯回家呢？这是上帝在着急。圣经诗篇九十篇九节说，我们所经过的日子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为什么神在发怒呢？一声叹息有多长？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我们叹息一下好不好，一次就好了。来，多长？我们的一生就这样子，一天，说不定你再哈一下，就一年就过了，摇摇晃晃，一年就过了。可是神呢，有多着急？他像一声叹息，是谁在叹息？你知道吗？是谁？是那个等我们回家的上帝，他在叹息。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如果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孙子好了，每天下午三点半一定校车把他送回家，三点半到了三点四十的时候你还不见人影，你心里会怎么着？你心里怎么着？你会不会着急？如果我说哎，只不过十分钟而已，我告诉你，你一定骂我这你这个没心没肺，因为这十分钟对你来讲好像十年一样。做父母亲的，如果你这可以体会，或是你做 做爷爷奶奶，你的孙子还没有到家，已经超过十分钟，你会体会上帝为什么这么着急，你一定可以体会我们所经过的日子都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他在震怒什么？因为他在叹息。所以如果我们想到说神等待我们的那种焦急，那么多着急，我们数算日子，不是算我们还可以活多久，还可以逍遥多久，还可以跟上帝较劲多久，我们要数算的是我们已经让他等了多久。圣经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若是强壮可到80。我们当中有80的请举手好吗？哎，有超过80的请举手，我们来鼓掌。他们都是算强壮的人，所以他们不是老人，他们是壮年人，你知道吗？这是圣经说的 啊，所以你们是壮年人，因为圣经说强壮可到80。好，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哎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不是，这是说到人的一生不但短暂，而且所可以让我们回想的都是一些不开心不快乐辛苦没有意义的东西，是吗？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好了，人家对我们讲一些很鼓励的话，很爱心的话，我们记不记得？可是人家只要讲一点点让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我告诉你，你整夜都睡不着，你三餐都吃不下。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记得那些坏的。我们是这样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这是诗篇90篇第8节。意思是说，我们所一切的，我们一切的毛病，我们一切的坏习惯，都在神面前一览无遗，一清二楚。这里头的罪孽跟隐恶其实是一件事情，都是让上帝受不了的东西。罪就好像一粒沙一样，我们既是他眼中的同人，你想想看，一粒沙在你的眼睛里头会有多么难受。我们在他的眼中是像眼中的同人这么宝贵，可是我们却是这么别扭，这么偏行己路。诗篇90篇11节说，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这是一个问句，问句表示那位爱我们的上帝呢，他一直在呼唤着我们，帮我们，要带领我们回家，可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一直都白目，一直都不知道。诗篇90篇14节15节说，求你使我们早早我们就记得这两个字就好了，早早。要我们早早经历他的慈爱，不要再蹉跎，不要再拖延，要在我们受苦和遭患的日子怎么样可以开心喜乐呢？只有当我们体验神的慈爱，早早可以体验他的慈爱，知道神为我们的爱付出多少的心血，接受他的爱，回应他的爱，这叫做活到老爱到好。神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你知道吗？神会使用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天然，所有的资源，所有的机会，所有可能性，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回转来爱他。这就是神，只有一个爱我们的神才会愿意这样做。第三个绕口令是活越老要更好，来一起说，活越老要更好。无论我们身体有多么不舒服，要知道只有活着的人才会觉得不舒服，这是我天天在提醒我的话。我觉得不舒服吗？这表示我还活着。圣经里头很现实的说到我们人老化的过程，有时候一些老人家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比较说谁比较老，其实每个人老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老是 手脚先老，有的人是头脑先老，不一样。每个人老的部位是不一样的。可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失落，我们会失去，像说我们的手脚不灵活了，我们就不能自由的行动，失去行动的自由。我们也因为不能行动，或者眼睛看不见，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再跟我们好朋友视频。耳朵背了，我们也听不见儿女打电话来的声音。许多年轻的时候想做的事情，就做的乐趣，我们也失去了。可是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转眼成空，看起来人的一生好像很凄惨，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些呢，在上帝的眼中看法是不一样的。当以撒年老的时候，他眼睛看不见；当大卫年老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怎么睡，他的被窝就是暖和不起来，他就是越睡越冷。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呢？啊，最近很多人很关心我，然后呢，就知道说我的身体状况，所以就问我说：“哎，怎么样，牧师有没有好一些？”哦，像这样的问题呢，给我很大的启发和鼓励，因为我想，我现在想，怎么可能会好？怎么会越来越好呢？哪有人会越来越年轻呢？能够活着已经很艰难了，就不要再跟好不好的问题在那里较劲。但是我又回想，一个属神的人呢，虽然会越来越老，他是要越来越好。因为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的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他的恩典够用是这样子，当我们给上帝的时候，我们给他一把抓给他，然后上帝就用他的手再抓一把给我们，你想到最后谁会越来越多？我们怎么可能会不够用呢？上帝就好像我们的那种 mobile power， 那种你的手机一开始没电的时候就把它插上去，让我们永远是在充饱的阶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日新似一日。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次啊。第一个，活到老要活得好，来一次，活到老要活得好。第二，活到老爱到好。第三个是，活越老要更好，记得吗？我们互相提醒好不好？啊，活到老要活得好，活到老爱到好，活到老要更好。这里头一些重复的字是什么吗？老，还有什么？老好不好？好，因为上帝能够让我们活到老，每一天都是恩典，每一天上帝都向我们施恩。我们一起来感谢，感谢天父赐给我们年岁的恩典，感谢天父让我们的教会中有许多像云彩般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你，这些见证都让我们受提醒，我们可以活到老就要活得好，活到老就要更加爱你，我们活越老我们就要越更好，因为我们肉体虽然毁坏，可是我们的心也一日新似一日。感谢主，我们将康宁团契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服侍你的长辈，每一个愿意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你施恩，让这宝贵的机会成为美丽的见证。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